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读经完毕。
下面由胡瑞平传道正道，他正道题目是天国的比喻四芥菜种。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又聚在一起，今天的天很好，我们感谢神。我想前段时间我们已经听过两个关于天国的比喻了，已经听过两个了。那问题是，大家还记得前两个比喻讲什么吗？第一个是什么？撒种啊，撒种的比喻，对吧？我们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边讲七个都是关于天国的比喻啊。那七个天国的比喻我们比较容易可以把它记下来，就是从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地上传福音开始，他撒种，然后呢就是教会的建立，然后呢就是教会的发展，然后就是教会的败坏，教会的堕落，然后神仍然告诉我们，虽然是这样，教会仍然是神的宝贝。我们一路这样记下来，到最后一个比喻，就是到最后神要来收拢这所有的一切，换句话说就是到最后末世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这样记下来的话就比较容易记住了啊。所以第一个比喻是什么？撒种，是不是？是主耶稣刚刚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啊，说 那里讲到种撒下去以后有四种不同的情况啊，四种不同的情况，那个种子成长的状况啊有四种，只有第四种具有好的心田的，那种子撒下去以后它不受这个世界的诱惑，它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它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来。那第二个比喻讲什么？麦子和败子啊，教会本来应该是属灵的嘛，啊，教会本来属灵的，那撒下去的是好种，应该结出的是生命的果子来。但是当神在那里做工的时候，撒旦就一定要破坏，撒旦一定要破坏了，所以仇敌一定要来攻击，一定要来攻击。那么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今天这个世界上也是这样啊。有的国家他就常常派出一些特工，他到别的国家去颠覆那个国家的政权啊，他要去搞破坏啊，特工到那里去了，就好像这个状况，到你的内部，到你的里边，他去搞破坏，这是最厉害的一招啊，这是最厉害的一招。所以教会中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败子存在，他会和麦子一起来抢养分。它会影响到麦子的健康的成长，它从内部要来给麦子造成伤害，而这种伤害常常是触及到灵魂深处，这种伤害常常是难以弥合的，这种伤害常常是要绊倒人，绊倒人，不坚固的人就倒下了。不但是这样，因为这个败子和麦子它在同一个地方同一块地里成长，所以在上面等到它结果实的时候，我们分出来看起来好像有所不同，但是在它的底下却是盘根错节，你难以分开。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意识到败子的存在，但是我们要做的却不是把它薅出来，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做好自己，站稳自己，我们不要受败子的影响。所以今天我想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个比喻是什么，就是芥菜种的比喻啊。那么福音的种子撒下去了，主在十字架上他流血舍命，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当他在十字架上他舍了自己命的时候，他就是为天国的建立预备了必须的条件啊。没有这个，没有耶稣的流血舍命，那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然后一直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一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的时候，在那一天教会建立起来了。我们看见在那个之前彼得常常是他一个人会 自说自话，他常常一个人会胡说八道啊，他会胡说八道到一个地步啊，主耶稣要斥责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但是到那一天他就不一样了啊，到那一天他就不一样，他不是他一站起来说话，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十一个使徒和彼得一起站起来，在那里就是教会起来说话了啊，那就是教会起来说话，天国建立了。天国就好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种种子，所以它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细小，不过那一天当天就加添了3000人，是不是？当天就加添了3000人。所以初期教会的时候，教会的发展很快，虽然在那个时候他们常常是处在各样的逼迫之下，有从犹太人来的逼迫，因为教会本来都是那些都是犹太人哦，他们原来所信奉的都是犹太教，那当他们从那里面出来，他们变成信奉这个主耶稣的时候，那个犹太人就发现，哎，这些人和我们不一样，哎，和我们不一样。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就气不过了，当时在圣殿里面的 那些长官让他们就受不了了，所以当时的教会常常会受到从犹太人来的逼迫。那么还有一层逼迫从哪里呢？从罗马政府，因为基督徒他不当兵，他最重要的一点一件事情，他不是不当兵，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不敬拜罗马皇帝，因为当时的罗马皇帝要求是你们要把他当神来敬拜，但是基督徒不干，所以他就要受逼迫，啊，就要受逼迫。但是尽管那时候的教会他处在各样的逼迫之下，他在神的保守之中，他仍然持守真道，因为他仍然持守真道，所以他靠着神就坚定地站立在那里。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罗马皇帝，罗马皇帝康斯坦丁他信了，他也信了基督教，是因为有一次，他经历了一次神迹奇事，神给他一个，异象，给他一个启示，使他从一个根本就是完全是失败中他打了一次大胜仗，所以他就说那个基督教的神他给我启示的，使我打胜的，所以他就也开始信奉基督教了。因为皇帝也信了基督教，所以在罗马帝国信基督教就成为一种时髦，一种潮流，所以在那个时候教会就不受逼迫了。许多罗马政府里面的达官贵人他们都来参加基督教，还有许多异教徒，他们根本罗马有很多别的宗教，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罗马皇帝那康斯坦丁他就打压那些别的宗教，打一点点的把它打压下去，所以呢许多别的原来是别的宗教的那些异教徒他们也通通一拥而上，他们来信基督教了，他们也来信基督教，所以这样一来呢，教会的人数一下子蓬勃发展，一下子人数突然加增，看上去非常的兴旺，啊，非常的兴旺。同时，他们把世界的风俗习惯，他们把别的异教的那一些做法，他们把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一起带进了教会里边来，一起带进来。所以从外面来看，哇，真的是非常的壮大，越来越壮大，人数加增了很多很多。不但是这样，并且因为是皇帝来信基督教嘛，所以康斯坦丁他就把国库里的钱财拨出来给基督教来使用，所以教会的资源它是非常的充沛，教会的钱财它真的是财大气粗。渐渐的教会中就开始出现了等级阶层，因为这个世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带进教会来了，所以教会的核心价值，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人的认罪悔改，渐渐的就越来越淡薄，就成为一种场景的一种点缀，一种需要。 要取以代之的是什么呢？是那种官场文章啊，是那种官场的文章。取以代之的是那种世俗化啊，世俗化。教会的性质完全的改变了，教会的里边的敬拜完全改变了。本来应该长出来的菜是供人使用的，是供人享用的，现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并且变了形，就长成一棵树，就长成一棵树了。因为性质完全改变了，天上各样的飞鸟，飞鸟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就是那恶者啊，就是那恶者，天上的飞鸟就是撒旦，就是那恶者，他也来到这个枝头上停在那里。换句话说，在教会里边有撒旦可以停留的地方，他不但是有落脚之处，他甚至盘踞在其中，他甚至在里面是身居高位，发号施令，他甚至在里面搭了窝，他住在里面了。所以人的本性本来是什么？人的本性就是要高高的把自己举起来，人都喜欢自大的啊，喜欢自大。在主的门徒中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那里要争着抢着做高位，是不是？那个约翰，那个雅各，他们就利用亲戚关系，想要来做什么？左右丞相，或者说左右宰相。以至于当他们在那里求告的时候，那其余的门徒呢，人人都要做高位，所以那几个门徒就和他们怎么样，怒目相向。他们怒目以对，所以为了这一个原因，所以主就告诉他们，主把他们叫来，告诉他们，那天上和地上的价值观是完全是相反的，是两回事情。地上的人他是用权力来怎么样，是管束人的，地上的人是用权力啊，他是来为自己争取利益的。但是天上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天上的规则是利用他的权柄用来做什么？是用来服侍人的，这是天上的规则，权柄是用来服侍人用的。所以主自己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身先士卒，他立了一个榜样，他立了一个榜样。 他不但是服侍人，并且他为了人的罪，他为了担当人的罪，他流血舍命。所以这就是主在这个地上他做出来的一个服侍的榜样，他服侍的榜样就是教会服侍的榜样，是教会服侍的样式，是我们的一个模板。换句话说，教会的侍奉是什么？是从我开始，教会的侍奉就是从我开始。从信徒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是委身教会，我们共同参与在侍奉之中。那从牧者来说呢，是应该是全心全力的来帮助信徒在基督里边一起成长啊，我们是一起成长，不要以为牧者已经成长完全了，没有，差得远。我们是帮助信徒，我们在真理上面先进了一步，先清楚一点，先明白一点，然后我们和信徒在帮助中一起来成长。所以在耶稣基督面前，每一个信徒，不管我们人把它称为是什么，我们说平信徒、我们说基督徒，我们说这个是传道，那个是牧者，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通通都是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同感一领，彼此扶持。所以当我们这样在基督里边，我们彼此带导、我们彼此扶持，我们彼此建造的时候，我们就在爱中渐渐的渐渐的就建立起基督的身体来。这是教会应有的模式，这是教会在运作中一个正常的模式。但是人的本性却并不是说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就一下子翻转了，那做不到。人的本性不是这样的，在成长改变中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当然这个过程对每个人来说，这个时间对不同的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 啊，过程可能有长短，时间可能有长短，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过去的那些又曾经显过的土壤，又出现了有相应的那个环境那个条件，那一不小心人败坏的本性就又抬起头来，又抬起头来。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我们都查考过了啊，今天我们都查考过了，第二第三章记录了七个教会的状况。虽然在那个时候还是使徒时代的时候，应该在那个时候是非常敬虔的时候，但是却已经出了问题。我们就看见在这个七个教会中，只有一个教会主说他是好，菲拉德菲亚，弟兄相爱的教会。有一个教会主没有责备他，斯美纳，其余的教会通通都出了问题。从第一个开始，第一个就是以弗所教会。在以弗所教会中出现了什么？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什么叫尼格拉一党的行为？在教会历史中，在教会我们所能够查到的、所看到的教会历史的记载里边，没有尼格拉这一个党派。但是圣经所记载的是不会错的。那么尼格拉一党到底是什么？最后我们就发现，原来这是两个字拼在一起的，啊，是尼格拉拼在一起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要爬在众人头上，要征服百姓，要征服众人。所以在教会里边出现了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所做出来的事情就是要高高在上，爬在众人的头上，他们要高高在上，要自称为王。在圣经里面这些事情就已经有出现有记载了，而在约翰三书里面我们就看见老约翰。老约翰我们知道在他是十二个使徒之一，在当时的时候，十二个使徒是在信徒里面是受到极大的尊重的，他们是等于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他们在教会里面是最高权威。但是老约翰所记载的那个约翰三书里面，他就记载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丢特腓。他说我到了那里，我们到了那里，他居然不接待，他不但自己不接待，还叫别人也不接待。好像比约翰还厉害。所以那个丢特腓，他就成为在当时自以为是的那种人的一个代表。他是一个长老，他是一个长老，是一个原本他是过去的教会，他是由众长老啊一起带领，共同带领的一个教会。他作为其中一个长老，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在带领的过程中，丢特腓他渐渐的，他取得了更重的权势。他取得更重权势，也许他有一些恩赐，也许他有一些能力显出比别人好一点，但是也因为这样，他就取得了一定的权势，以至于他凌驾到其余长老之上，他凌驾到其余的长老上面了。在圣经里面记载，我们就发现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在属灵方面是比较有认识的。在新约圣经里边，以弗所书是属灵启示最高深的一卷书。那么那一卷书为什么可以写给以弗所教会？因为在那里的信徒他们比较有认识的。所以当以弗所教会中出现有尼格拉一党行为的时候，那里的信徒他们就不喜欢，他们就恨恶这些行为，他们就不接受这样的行为。那么耶稣说什么呢？耶稣明确表态了啊，他说这也是我所恨恶的，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这是耶稣明确的表态。但是从人来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种状况不但是没有停止， 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所出现的是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但是到了毕加摩教会的时候就不是行为了，到毕加摩教会的时候就是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那什么说教训呢？教训和行为就不一样，行为就是有人在做，教训就是成为道理，就成为教会的规则，就成为理所当然了。换句话说，尼格拉一党的他们原来所做的到了那个时候就不是一个行为的事情，而是成为一个道理，成为一个教训，在那里告诉你们说你们就是应该这样啊，你们应该这样行的，这是教会的规则了。因此就许多人说，对呀，我们应该服从啊，因为从我们的祖宗传下来就这样一路传下来，所以这就是教会的规则嘛，所以当然我说了算，就变成理所当然了，变成一种趋势，你们当然应该服从嘛。渐渐的渐渐的，这个道理就越来越固定越深入，到了第二世纪以后就演变成为什么呢？在教会里边就是君王式的主教统治，这是在第二世纪的时候。然后再往后呢，再往后我们就知道开始有教皇的出现了，再往后就是有教皇的出现。所以我就知道到了那个时候，那一棵大树已经长起来了，那棵大树已经长起来，已经完全脱化变质了。今天的基督教，虽然今天的基督教是没有教皇，可是不管是宗派性的教会还是独立性的教会，不同形式的教会在那个里边都有这样那样的教训，都有教训。宗派教会比如说圣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为什么会有不同？因为都有自己的教训。然后这些宗派性的教会为了便于管理，也是为了防止在信仰的真理方面出现差错不要在这方面出偏差，所以就采用什么呢？就是中央集权制，权力集中在高层权力集中在高层，它本意是好的，不要让真理出现偏差。从某一个意义来说，某一个角度来说，在神的教会中确实有需要确立这样从神来的权威，这是有需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就发现尼格拉一党出现了，我们就发现因为要这样做，人的本性一定会出来，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同时就出现在那里。那么独立教会呢？独立教会它的形式是就是相对来说行政独立相对独立，相对独立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人管，好像家长制一样，权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什么独揽大权，独揽大权。那一个牧者的作为他是不太容易受到制约的，如果今天带领的牧者他是一个比较遵循神教导的，是照着神话语来带领的，凡事从自己开始，以身作则，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榜样，那么这个教会就蒙福，这个教会所走的路就是会走在正道上。如果一个带领的牧者他喜欢是什么？我是一家之主，我要说了算，首先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什么？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久而久之渐渐的就成为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就成为教训，就成为教会的一个守则，在教会里面就不是这样就不正常了。我相信大家都听到过在韩国有一个非常大的教会，他们的牧师叫赵永基，许多人都知道，以前相信赵永基牧师，从零开始渐渐的人多起来，渐渐的越来越壮大了， 渐渐的不得了了，名气越来越响，人数越来越多。然后呢，因为名气响了，所以赵雍基牧师就被全世界邀请去，再到处去传讲，到处去演讲，荣耀的光环就把他推上权力的顶峰，他就觉得自己不得了了。权力的诱惑非常大了，非常大，权力的诱惑又使他忘乎所以，以至于他就在那里滥用职权，他用教会的资金来为自己的家属成员来谋私利。要知道，一个几十万人的教会，他的资金是不得了，他的资源是不得了的。所以他利用的那个资源啊，和我们所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他这样做最终怎么样呢？最终落得被起诉判刑，到这个下场。不单是大型的教会，哎，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像他这样大型的教会是不大找得到了。但不但是大型教会这样，因为这所牵涉到并不是说是大型还是中型还是小型的问题，这牵涉到是一个人的本性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所以中小型的教会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的，一模一样的。有一个独立教会，这个教会的牧师他就是当年的开拓者，他是当年的开拓者。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渐渐发展，人数渐渐加增，虽然不是那么多，但是他也几十个、一百多个、两百个，人数渐渐加增起来，教会就渐渐的发展的有模有样了。那么因为一直是这个牧师他在带领这个教会，并且他就是开拓者，所以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管什么事情都要由他来说了算。但是由他说了算，他要有一个理由啊，要有一个理由。所以为了要表示他说话的权威性是有绝对的合理性，每一次他说话的时候，在他的说话前面都加上一个前缀，这一个前缀就是什么？圣灵感动我，我来告诉你们，神对我说什么什么。所以还敢反对呀？他说出来的话不是神告诉他的，就是圣灵感动他的，没有一句是可以反对的，你不能反对了。因为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你就是与神不同心。如果你要反对，你有反对意见，你反对神，你反对神。所以弟兄姐妹就觉得难以接受，这怎么办？而同工们就是更是难以承受了，因为要一起配搭，要同工的嘛。他说的话，你知道，我们知道，凡是这样的人，他里边是满了骄傲。有许多话他明明知道不对，但是为了不让你们反对，他就先加上一个前缀，以至于你就没有办法说话。那么这样一来，同工就没有办法配搭了。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是一直一直好多年都是参与在这个其中的，所以有一种难以分离的感情。但是在这段状况之下，虽然是说有这样一份情感在那个里边，到最后仍然是一个接一个的，他们很遗憾的选择离开这里，去到别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就渐渐的就衰败了。而这样的状况也正是撒旦在这个教会中他所喜欢的，他要做的破坏，这就是他要做的破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我相信这个故事是人编出来的，是关于一个十八层地狱的故事。说人犯的罪越多，因为地狱有十八层，所以你犯的罪越多，就是 被打到月下层，啊，又死后被关在月下面这一层。那么有一个人，他生前他曾经去过教会，啊，一个年轻人他去了教会，但是因为他的观念的关系，所以尽管他去了教会，最终他还是没有接受，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离开了，他离开了。然后有一天，他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就把他送到了地狱里边，啊，把他关进地狱里边去了。在那里，他非常惊讶的突然发现，哎，我去的那个教会的牧师怎么还在我下面这一层呢？他在那里大吃一惊。在他的想象中，牧师一定应该是上天堂的，但是那个牧师居然也和他在一个地方，并且还在他的下面这一层，所以他很惊讶，去问那个牧师，他说，哎呀，你怎么也在这里呢？那牧师就回答他说，这有什么稀奇啊，你看在我下面，主教还在我下面呢，主教还在他下边。哦，那个人低头一看，原来呢，在那个下边还有不少主教牧师还在他下边。那弟兄姐妹，我想人是编出来这个故事，是为了提醒、帮助一些人，不要以为自己是认识神了，不要以为自己是侍奉神了，已经稳坐在天堂里边了。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说初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啊，初入教他已经进入教会了，啊，他已经进入教会，最起码他是一个基督徒了，但是如果你让他在某一些方面你不合适的让他坐在那里，就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边。我们知道魔鬼所受的是什么样的刑罚啊？就是刚才那一个人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所谓的牧师所要去的地方。保罗提醒提摩太，这一个话对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对许多牧者来说，对我自己来说，我常常用这个话提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许多人一提到教会，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一种温馨，一种美好，在教会里边应该是充满了爱。当然这是教会应有的状况，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就是爱，所以教会中充满神的爱，这是理所当然，这应该的事情。但我们说理想很丰满，后面一句怎么知道吗？现实很骨感，对不对？现实很骨感。当飞鸟竖在枝头上的时候，就指的就是那恶者，那个撒旦，他在教会中他有站脚的地方，他不但是有站脚的地方，他还搭了窝在这个上面，他坐在那里执掌大权，高高在上。所以在毕加摩的教会里边，在那里有向神表忠心的人，许多信徒他们向神是非常忠心的，他是神的忠心的见证人，他坚守神的名，他反对教会中出现这样的状况，这些都是从撒旦而来。甚至教会中有一些离弃神正道的那些作为，所以那个忠心的见证人就在那里。但是当有这样忠心见证人在教会中的时候，常常是就是因为有撒旦高踞在高位上，他高高盘坐在那里，这样的人在那里他就被扼杀，就被扼杀了。所以今天教会中照样有人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是被绊倒，今天教会中这样有人会哭着离开教会， 向神表忠心的人会受到逼迫，就是因为有撒旦在其中掌权。撒旦的作为不但是在上层，也可以是在一些自以为是的信徒的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在这上面要小心。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教导我们，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就跟着一起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学的，对不对？很合理啊，种什么得什么，这是撒种的人的愿望，我因为想要得什么，所以撒什么种，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今天如果我种下去的是菜籽，结果长出来的却不合我使用的，长成了树，变了种，变了质，变了样，它已经不是原来的生命，也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那这样的东西谁还要？你在家里后花园种下去蔬菜，结果长出来的是荆棘，是蒺藜，你要吗？你不要。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在那里讲的是比喻，而这个比喻其实就是预言，是预言，是后来的警戒。等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这些预言就变成了事实，真实的情况就出现了，就是这样的状况。在那个时候，主仍然警告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他仍然给予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圣经上所记载的事情都是对我们的警戒，都是对我们的警戒。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他就是这样提醒，他提醒当时的他们，那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就是提醒今天的我们，就提醒今天的我们。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一句成语叫前车之鉴，那意思就是说，从前的人他们所经历过的失败，是我们后来的人要谨慎从事的一个借鉴。我们后来的人要接受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圣经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常常用这一句话来勉励，但是有的弟兄姐妹就不知道怎样去理解这一句话，恩典在哪里？是啊，神的恩典够我用，但是恩典在哪里？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叫我们什么也不管，反正神有恩典啊，我就躺在那里做一个懒惰人。那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圣经上的话，它是来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如果这些话今天就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就不需要像别人那样吃尽了那样苦头才得到教训，我们就因为神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吃这些苦头，我们就得到教训。那今天我们就靠着神的大能，我们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靠着神的大能来胜过这一切。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这就是神给我们用的恩典了，因为我们没有吃苦头就胜过了，这不是恩典吗？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听话的孩子少挨打，今天我们说芥菜种之所以会长成树，就是因为人喜欢高抬自己，人喜欢坐在高位之上，所以就给了撒旦有可以钻的空子。撒旦要可以进来，他必须要可以可钻的空子，你没有空子给他，他也拿你没办法。撒旦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在旷野里边，他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就是用 稍微改变一点的神的话来试探耶稣。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给他任何的余地，没有任何的空缺让他可以钻，所以神就胜过他了。他在那里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要抢夺对神的敬拜，他抢夺对神的敬拜。所以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一方面从我自己来说，我不要高抬自己，我不要自视过高，以为自己怎么样。圣灵把各样的恩赐分给人，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各样不同的恩赐，那我们不要因为有一些恩赐就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也许有的人的恩赐高一点，也许有的人的恩赐少一点，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多一点少一点高一点低一点都是我们人在分，都是我们人的问题。圣经没有说分给人高和低的区别，无论是这样的恩赐是那样的恩赐，在下面扫地的恩赐，在上面讲道的恩赐，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模一样，都是侍奉神。所以当我们得到一点什么恩赐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看为高。这是从我自己开始。从另一方面，我们不要高抬别人。当我们高抬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试探放在别人的面前，所以我们不要去试探别人，不要给别人有高举自己的机会，这样呢对我自己对别人都会有好处。我们应该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单单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教会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敬拜。求主帮助我们，盼望在我们中间，我们不要看见尼格拉一党人的，最好连行为也不要，不要说教训了，不要说教训，最好连行为也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实在是知道教会中有许多的困难，教会中有许多的问题，所出现的这一切都是不合你心意的。主，当你在很早很早以前你就在提醒说教会中有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的时候，人还没有警醒。当你在那里警告说在教会中有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的时候，主，人还是没有警醒，以至于教会就走了样，教会本来应该是芥菜的却长成了大树，以至于那飞鸟的恶者那撒旦可以来到中间，他们不但是坐在之上，并且还在其中搭上了鸟窝。主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警醒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帮助我们杜绝这一切，好叫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敬拜的都要合你的心意，是照着你的话语。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祝你的话是我们的提醒，你的话当我们照着你来做的时候，就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了。求主帮助我们抓住你的恩典不放，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们。今天呢也是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今天我们有圣餐，像刚才我们的诗歌所唱的，求主帮助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求主帮助我们挪去我们里边的不合神心意的那些东西，但是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的无知无能，我们常常一不小心，我们不会故意的，但是我们不自觉的就会得罪神，就会得罪神。所以让我们在领圣餐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 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该说，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为的是纪念我。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是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饼，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醒茶，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圣经的话都是对我们的提醒，他今天告诉我们说要我们醒察自己，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每一个人低头在神的面前，把我们过往的这几天我们有一不小心得罪神的地方，无论是知道的是不知道的，让我们都坦诚在神的面前，求他的宝血再次来遮盖赦免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是这样的败坏不配，但是主你仍然爱我们，你用你的宝血来买赎了我们，遮盖我们的罪。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主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知，主我们常常还是会得罪你。主你坚强我们的心肠肺腑，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得罪你的地方，叫我们看见我们不配的地方。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宝血再次来遮盖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罪孽。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成为圣洁，叫我们今天在领受你的饼和杯的时候，主我们心清手洁，我们不至于吃喝自己的罪。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是愿意赦免我们，你是愿意恩待我们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我们明明的知道，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这样求告你的时候，你必然要赦免我们的罪。主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们。